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信息，叫做真男人兴起系列。哇、在今天主日前就有很多弟兄跟我分享说我很期待男人的信息。阿们，弟兄们跟我合挥手，弟兄们，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先来一起看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锚。主，你告诉我们，给我们力量做大丈夫。我们祷告今天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你的样式的那个生命被呼召，被兴起，被你来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要跟台下所有的男人们来讲一个纯男人的话题，但是姐妹们呢，你们也可以听，好，那好，帮助你可以认识一下你旁边那个生物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弟兄们呢，这段时间呢，我是在对你们说的。我想告诉大家说，男人，我自己也是男人，有一个不允许你去承认的一个秘密，但是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当一个男人不是很难，是充满挑战。所以今天信息不是要告诉你当男人有多难，因为男人从来不会为难男人，阿们吗？我也不会为难你，我发现圣经也没有为难我们，但是圣经呢，却给了我们一个挑战，而且让我们能够来成全，能够来成为一个成功的真男人。我要看到网络上社会给男人的剧本大概长这样，你们听听看。他说男人要像一个霸道总裁一样会赚钱，然后呢还要像一个浪漫的偶像剧的那个男主角一样很贴心、很浪漫，然后呢要顶天立地，不能够流泪，同时间又要能够细腻的听妻子跟你谈心，每天要听最少30分钟以上。姐妹们，你觉得这样男人怎么样？好的，欢呼一下，我听听看。是不是感觉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剧本充满挑战啊，家人们？其实我们每一个男人里面都装着一个我需要表现自己很强的一个面具。可是我们自己从内心深处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些的软弱，我们很害怕人看穿我们的这个冒牌货，我们很害怕人家知道，其实我心里面很担心，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所有弟兄，如果你正在有这种感受，我要跟你分享，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你并不孤单， Amen。我很谢谢我们的同工帮我们制作的这一个，我知道很多人很紧张啊，说这个有没有都拿到这一张哈？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在今天聚会结束了，请到后面去索取，没问题哈。你有这一张，我们这个系列信息总共有四站哈，四个关卡你要过哈。然后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到后面跟招待拿到贴纸贴上去，四个贴纸集满以后，我们会送你一个精美的纪念的徽章，好不好？拍手再把这个感谢赞美归给神 ，Amen。所以记得要拿贴纸啊。我受到这个启示呢，我要跟弟兄们讲四个挑战，在我们男生，身为男生弟兄有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亚当缺席症候群。创世纪2章15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讲很清楚，他当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但是神在给任务的时候很清楚是给谁？那人，对不对？那人不在讲女人，那人在讲男人，非常好。在这边讲到的修理跟看守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耕耘 abad 意思是去建造、去付出、去服侍，让一个地方怎么样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意思。而那个看守呢 shamar 的意思是要守护、防御、警醒，然后呢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要能够挺身而出啊。男生喜欢听简单话啊，简单说 上帝给男人的原厂设定是什么？就是责任。拍拍你自己说责任，弟兄们。但是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男人的价值不是看他在世界上能够拥有多少，而是看他身边的人能为身边的人承担多少。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挑战跟话语。从来不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拥有多少，而是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受到我们能够承担多少。所以神创造我们的原厂设定就是一个有承担力的人，腰杆是挺拔的。所以你会发现，当神给人男人这个任务的时候，这个责任的时候，挑战就会来临。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挑战就出现了。那个挑战有一个名字，它的形象像一条蛇，叫做魔鬼撒旦，对不对？那这个撒旦呢，我要请你们发挥想象力，这个撒旦就来引诱夏娃，对不对？跟夏娃讲话。当魔鬼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对他说谎，然后质疑上帝的话的时候，请问亚当当时候在哪里？亚当不是在外面打工哦，亚当不是在外面工作，亚当也不是，当时候他也不是在去做其他的事情，做很忙碌的工作。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夏娃吃了果子，又给他身边的丈夫也吃了。哎，读圣经的时候要仔细观察，是什么意思？当时候魔鬼撒旦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里？就在旁边嘛，对不对？哦，然后我就在脑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如果把我自己的个性融进去的话，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当人在跟我老婆讲话的时候，我就说你不会真那么傻真的吃那个果子吧？哎，结果我老婆真的吃了，有没有？她吃下去以后，哎，观察，哎，没事，有没有？哎，我老婆又给我吃，然后我就怎么样？哎，看，所有男人都知道，男人的脑子的逻辑是这样子，结果就吃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亚当当时候是在现场的。当魔鬼撒旦在攻击的时候，这个应该要看守的男人，他怎么了？他保持沉默，他退缩了，他让他的妻子站在前线为他挡子弹。这很多时候是我们正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称这个问题叫做亚当的缺席症候群。有时候他不是不在身边，而是他不再拿起权柄跟责任来面对。当事情变得复杂了、困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男人的反应通常都是不战斗，而是在选择在属灵和情感上缺席了。有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起来很熟悉哈，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家里面努力工作，事业有成，大老板，他会说我会买最好的学区房，每年呢还带全家去度假，然后呢我的太太呢却每一天看到我像仇人一样，然后说我不爱她。那你如果问他说，那当你下班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的太太要跟你聊聊小孩教育的问题，跟他今天所遇到的一些的焦虑跟困难的时候，你通常都做什么？他的回答都会说，老实说我很累，我会拿起电视遥控器，我会拿起手机，我会拿起游戏机，我会对他说，你决定就好了，我都支持啊。这些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这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好丈夫啊，因为所有东西他都表示什么？支持啊。可是他潜在的内心的台词的意思是，这个太麻烦了，我不想处理，你做得很好，如果你没有做好是你的责任，不要来烦我。这正是我们现代人要面对的问题，弟兄要面对一个问题。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当将军，可是我们回到家里面选择当一个隐形人。当家庭需要你站立起来成为一个属灵领袖带领祷告的时候，你缺席了。当你孩子需要有一个榜样，告诉他什么是正直，什么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的时候，你缺席了。当你的妻子需要一个肩膀，让他能够承接他脆弱的时候，你拿起了遥控器。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一个男人的成功不是用他的头衔来定义的，而是要看他最亲近的人是否因他的存在有什么 安全感，有一个真实的安全感。最近我们在上婚前辅导课的时候，就跟所有上课的同学聊到这件事情。你知道，有时候男人很迟钝，我就是一个很迟钝的人，我一点也不浪漫，也非常迟钝。直到我老婆过几年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我在那一刻让她多伤心。我有两次让我老婆觉得她没有安全感。第一次是在我老婆怀老二的时候， 我选择在我老婆8个月大的这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我跟我哥去打球啊，晚上再回来。我老婆后来跟我分享，她那一次非常受伤，在她最脆弱需要的时候，我竟然不在家。还有一次是在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 我因为要读神学院，把我太太一个人放在苗栗的乡下里面。她说这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感觉到。直到我老婆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很多时候我有一些的行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感给我身边我所爱的人，因此我要悔改。阿们。因此我要悔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疫情结束的时候，维州牧师第一次把方舟营交给我们出去带领的时候，我们的姐妹那一次的服事，因为我要准备新的信息，我在某一堂课我就跑去准备信息，我跟他们说我要去保信信息，结果我们有个姐妹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们需要你在旁边，不行，你就算准备信息你都得在那边坐着。哦，你知道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很需要扮演神给我们的角色，就是守护、看顾、建造。很有意思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上帝不是在问说，夏娃你做了什么事情，上帝在喊的是说，亚当你在哪里。有时候人知道，有一天不管你在地上做了怎么样子，可能你会觉得我在地上要怎么过怎么活，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管。但是你知道吗，有一天所有人的生命你要在向神交账，而这是神会问你，你在哪里。今天早上在第一点的挑战，神在问所有的男人，你在哪里？因为神在提醒你，你要向神交账，因为责任已经给你了，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小组，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国家，在你的教会，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说我在这里？还是你是隐藏和推诿的？我祷告，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灵里面看见真道灵粮堂的男人不再隐藏。阿们。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会有一群男人站出来说，我在这里。阿们。所以弟兄们，男人们，我们要起来，从亚当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我们会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愿意付出代价，好不好？拍手将荣耀归给神。阿们。可不可以也一个掌声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跟所有的男人们？ Amen。 这才是第一站，我们来看第二站。第二站是，谁是你生命中的老大？今天有很多男人所面对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是用工作来定义自己，用收入来证明自己，用成就来肯定自己。我身为一个牧师，上面所说的话我都有感受，我都有经历。虽然我是有从神来呼召的人，我也知道男人是需要成就感的，但是我要跟所有弟兄分享一件事情。因为在第一站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压力很大了，是不是？好，不用点头。但是我要跟你分享，圣经神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把责任和命令给弟兄。神一开始要让你知道的事情是，神一开始是与你建立的关系。不要忘记，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神第一个是在关系里面的。所以所有的真道的男人们要明白一点，你的价值从来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属于谁的。 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给他工作，而是跟他建立了关系。昨天早上，因为前天是全教会祷告会嘛，对吧？昨天早上是申培的这个结业的这个他们的尊荣学长的聚会，我突然被叫到 Fellowship Center 说，电脑的电视打不开啊，然后呢，那个我们的那个speaker 打不开啊，你知道，男人就要来做什么？来修护，我就到处去找哦，奇怪，所有插头都插进去的，为什么会没有电源？有没有？那这个时候，聪明的弟兄，你就会做一件事情，就去检查所有的插头有没有，是不是都插上的。我发现一个奇观，就是呢，从一个延长线，它一个插头插到另外一个延长线上面，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检查这一个延长线是不是切在什么插座上？但我奇特的发现，这个延长线呢，插在原本另外一个延长线上面。你没有听懂这个故事吗？听懂？难怪没有电啊！不搞半天是谁？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命只要插上就能够工作，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没有插在对的位置上。解决问题最快的方式是把它拔起来，然后插在哪里？插座上，电就来了。哇，好奇妙，对不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位置跟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这可能才是我们生命弟兄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我们可能在比我这个排插，我这个有多少个能力，放多少个孔，其实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回到对的位置，你有没有与神有对的关系。圣经给男人是有出路的，他的出路不是要男人去当一个超人，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先当一个儿子，再当一个男人。跟你旁边人说，先当儿子再当男人啊。所以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有一个爱我们、充满能力的父，作为我们的资源和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真男人。圣经有一个人叫约书亚，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这个城呢，又高又大。这个城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城门关上，它的墙又高，所以以色列百姓永远都没办法攻破这城。对于约书亚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如果靠他自己征战战争的技术 跟策略，他是没有办法攻赢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14节这边讲，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什么话吩咐仆人。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久经沙场、很有经历的、很有能力的将军，但他这边遇到了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一战当中，我们要认识你生命中的老大和源头是谁。当他一听见是神的时候，他立刻俯伏膜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很典型，遇到人要来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上帝，你是来帮我升官发财的吗？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你是来站在我这一边的吗？哦，我先讲一下哈，有一个挑战，刚刚说那个篮球队分组已经分好了，为什么不能早点跟我们讲呢？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哪一队的。对， 现在感觉很有挑战了，现在不知道是跟谁一对。你是来麻烦我的吗？但是上帝回答说，不不不，我不是来当你的跟班的，我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不是我站在哪一边，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今天充满挑战男人的核心挑战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一切。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如果我们真的把家庭、把生命、把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有一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但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一切，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唯一的元帅，这才是属灵的领导，这是真男人的视野。就是世界上的男人是看问题的大小，圣经中男人是看上帝的全能。今天所有真男人要起来举目看这位神，因为他能带领我们征战。感谢神，他的方式带领约书亚在征战里面能够战胜耶利哥城。真男人的定义不在于他能够掌控多少事，而在于他甘愿被谁掌控。在上个月份我们讲到家庭月的时候，我们还记得郑牧师跟我们讲到一句话，他说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为什么约书亚会说出这句话呢？是因为他真的在他生命的每一个历程，包括耶利哥的战役的时候，他就选择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把他的生命放对了位置，他有能力经历这位神，他开始认识这位神，来服侍这位神，他才能说出这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请注意，这个真男人他不是说如果我太太愿意的话，他也没有说如果我孩子 喜欢的话，他说的是什么？我和我家。今天每一个人，如果你生命的源头是插在对的位置上面的，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也可以开始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家、对你的环境来发命令说，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谁是你的老大？让这一位神来做我们生命中的老大。第三站，这不是浪漫，这是殉道。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下面的信息你要小心听，因为这是殉道。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爱真道灵粮堂，怎么爱？圣经没有说情意绵绵的爱耶，有没有？啊、，love you， 没有。而耶稣也没有跟我们好像写情书哦，啊，没有。但如今现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或者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有一点像 long distance 的爱一样，就是哦，情意绵绵。抱歉，因为我的儿子有点在 long distance 的关系里面，就突然丢这个梗出来。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教会怎么爱？他说什么？舍己啊，舍己的爱啊。基督徒的丈夫最大的使命不是管理妻子，哇，妻子们说阿们，而是爱妻子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家人们、弟兄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如果姐妹们阿们，你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因为这边所讲的爱，不是只是爱到舒服为止，这边讲到的爱是爱到舍己为止。一般男人习惯以工作代替陪伴，男人习惯以给钱代替关系，男人习惯以解决问题代替倾听，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示范是，你要学会舍己。耶稣为世上所有人舍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并不是说那是你的错， 只要你改正，我们就会有好的关系。没有，主是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愿意为世人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们，这叫做舍己，这是最高的爱情，就是把你自己完全舍了。有时候有一点气不过的时候，想想还没死那就不算什么，有没有？就给他过去，可以吗？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让我快乐我就爱你，但是耶稣说的不是这样。耶稣说，即使你不可爱，我仍然爱你。因为世界的爱是一场交易，基督的爱是一场牺牲，是我们不断不断的愿意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是最美的爱情。我很感谢我的太太，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想很多的人，但是她愿意 appreciate 我，是愿意为家、为孩子、为老婆不断献上自己的人。多年前有位老牧师，有人问他说，你和妻子结婚超过50年，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说，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了就会修理，不会丢掉但是今天的我们，手机每一两年就要换一次，对吧？一更新就要换一次，比修复婚姻还要快，一直在换。所以今天信息提到这边，弟兄，你知道在你的爱的关系里面，你需要去维系它。阿们，你需要约你那个真的爱的人去看一场电影，去做一个约会，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男人在婚姻当中第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成为第一个付出的，第一个认错的，第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因为真男人的强大不是看有多少人服侍你，而是看你愿意服侍多少人。这个世界的强大是建立在肌肉和财富上，而圣经教导真男人的是建立在温柔和节制上。你最能够影响你家的地方，是当你的生命渐渐成熟起来，并且你的温柔是在基督里面的，你的节制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的家不再一样。最后一站，跟你旁边说，最后一站叫做撕下面具的挑战。男人最致命的性危机是什么？孤单。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魔鬼撒旦最喜欢在黑暗中折磨男人，因为秘密是罪恶最完美的温床。只要魔鬼能够成功的让你相信你是唯一一个可有这个问题的人，你必须自己搞定他，那么魔鬼撒旦已经赢了一半。我觉得这句话很真耶，因为我是21岁结婚，24岁生老大，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当我在养育我们家，我在身为做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在做丈夫的时候，我身边没有很多的跟我一样的伙伴，听懂我意思吗？有，但可能也都比我成熟，对，年纪比我大。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印象很深，我结婚的有了孩子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好辛苦。你知道我的家很好，我老婆很好，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我的家很糟糕，我常常觉得我的问题很大，我的家的问题很大，我感觉我没有未来。这是真实内心的话，原来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原来我们很想我们能够把所有东西都做好，可事实上我们很难承认其实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最后一个弟兄的挑战就是拿下面具，不要成为一个孤立的男人，因为孤立的男人是最容易被击碎的。在我们中国人中间都会觉得男人是孤狼、啊、呜就觉得很帅气、啊、对不对？孤狼，孤狼那种、哦哦、对，孤狼觉得我自己、啊、很棒。可是你知道真的在大草原上面，孤狼是死得最快的，你知道吗？真正的狼是有狼群的，你同意吗？他们是能聚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分散是容易被击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的最后一个挑战，拒绝孤单。箴言第27:17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铁如果要锋刃的话要怎么做？那铁要不断的怎么样磨，他就会磨出刃来。今天弟兄要刚强，你不可能闭门然后呢修炼，你不会，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群体，你需要群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弟兄团契啊，家人们，我们为什么弟兄团契？我们就希望看见弟兄不再是孤单一人的。你会在弟兄团契里面听到的一些声音，一些需要，其他的男人都有。我多年一个人在面对家庭，自己的婚姻最困难，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能够参加一个弟兄的聚会的时候，我听完所有弟兄的讲完以后发现，哎，你的问题跟我问题是一样的，你还活着，那我凭什么死掉？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一个群体，是弟兄的群体。所以我们中心路弟兄还没报名那个训政牧师的弟兄聚会，下礼拜6我们会一起聊弟兄的话题。你会听到很多只有弟兄能够听到的话题，因为你需要一个可以卸下武装的避难所。你不用做一个无敌铁金刚，你不需要做一个 Iron Man， 你不需要，你可以看见其实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有挑战。我好喜欢我们弟兄团契所办的 MIT， 上一次当我们的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事业有成的背后，他是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不断的挫折当中去依靠这位神，他的生命被建造起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团契，我们需要团契，也知道当我们在做弟兄的团契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中间好几个弟兄有弟兄 RPG 耶，然后他们说我们都已经几年了，就是一起 RPG， 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彼此分享，我们彼此祷告，我们不断的经历神在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孩子。亲爱的弟兄们，你需要加入弟兄的 RPG， 你需要把你的软弱跟弟兄们分出来，分享出来，说我生命当中有软弱，我的婚姻卡住了，我的性生活有问题，我有压力垮住了，请你为我祷告，请你监督我，请你帮助我，请你跟我同行。你会说这样不是很没有面子吗？很丢脸呢？我告诉你不会，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勇气。假装没事才是懦弱的顺从，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才会有惊人的勇气。当大卫王在犯下奸淫谋杀的罪的时候，他还能够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哦，不是因为他完美，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王，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而是当时候有一个先知叫拿单指着他鼻子说那个人就是你的时候，大卫没有下令砍了拿单的头，他没有隐藏，他立刻哭着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记下12:13，大卫撕下他国王的面具，他选择真实的面对。今天弟兄们，我们完全不需要到完美有能力了才来到神的面前，往往就是在我们最软弱当中来到神面前，你就会经历突破和成长。今年是扩张跟突破的一年，我挑战你， 在这个挑战中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完美才来到神的面前。在这边我要来尊荣我们这一届的生培中间是最多，这一届是最多弟兄报名的，哇！我说现在在读的这一届啦，我要 honor 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最完美很有能力的时候来报名生培跟随主，你是承认你不完美。那有一些弟兄会告诉我说，我原本以为我自己完美，读了生培我才发现啊，原来如此脆弱。对对对对，好，这个好，这个院长很厉害，可以让人家感觉到脆弱。没有啦，不要这样讲。我们真的需要看见，如果你的生命渴望成熟成长，你不需要完美才能加入生命培训学院。下周是生培主日，打个广告，生培欢迎你。但是弟兄们，你可以在这里受伤，但不可以在这里隐藏，这是愚蠢的决定。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藏在我们里面身心里面的话题。第一站我们学会了勇敢承担责任，第二站我们学会了做真儿子，第三站我们学会了活出舍己的温柔，最后一站我们撕去面具，拥抱铁磨铁的群体。我问你，这四个战争当中，挑战当中，哪一个是最容易的？没有一个是容易的，每一个都要向你自己的肉体开枪，每一个都需要流血流汗流泪。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充满挑战的男人，但是这样的男人最 man， 最令人稀罕。从神来的应许没有一条 是容易的路。当大卫王快要死的时候，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哦，不是快死的时候上来，对，请敬拜团。当大卫王快要死的时候，他把整个国家的重担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哦，很害怕，很迷惘。大卫在病榻上面，他看着他的儿子，然后他说人生最后的一句话。哎，这句话很有意思，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二节，大卫这么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大卫没有说所罗门祝你一帆风顺，大卫也没有说你要赚很多的钱，所罗门，大卫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英文是 show yourself a man， show yourself a man。 今天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弟兄所说的话，不要再选择当一个躲在伊甸园草丛里面的男孩，不要再当一个把责任推给妻子、推给环境、推给时代不景气的亚当。神在呼唤所有的弟兄，神在对你的灵魂喊话，在你的家庭当中站出来做大丈夫，去拥抱你的妻子，去为她祷告，用你的温柔守护他，在你孩子面前站出来做大丈夫，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自己的脾气跟尊严，看着他的眼睛，引导他，他走真理的路。在你的罪恶和成瘾的面前站出来做大丈夫，奉主的名对魔鬼撒旦说：到此为止，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休想再偷窃我的生命，我生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正在呼召真道良堂所有的真男人兴起吧。所以今天有个呼召，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挑战。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你心里面有个声音对你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也不要再假装，我要回应上帝给我的呼召，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婚姻，为我的属灵生命起来承担责任，做一个大丈夫。 Show yourself a man。